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啊，最后一讲啊。但是上个礼拜我们只讲到第三章十七节，所以今天我们看从第三章十八节开始，一直到第四章的最后。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后面，只是比较多讲一些问案的话啊，所以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可能重点啊，重点是在前面的这几段话啊。好，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啊，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啊，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保罗所建造的啊，有一个叫做以巴佛啊，在第一章那里有提到以巴佛啊，第一章的第七节，那现在他又在提到以巴佛啊，所以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是从以巴佛的身上啊那边听来的。那以巴佛很可能就是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，他不在那边讲学吗？讲学吸引各地的那些学生啊，很多人来到以弗所，所以哥罗西离以弗所并不是太远啊，不到100英里啊，100公里，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，所以福音也传到那个地方。所以保罗第三次宣教的宣教方式啊，已经不再是像第一次、第二次。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叫做街头布道啊，去那边给人家按手，然后神迹发生了啊，哎，瘸腿的得医治，然后呢，哎，大家都信了。然后第二次呢，他是也是一样啊，他是到那个地方去建立教会，然后带着同工去。当教会被建立的时候，他就留下同工，然后他就到下一个地方去。可第三次宣教他的策略是什么？他是在一个地方，在以弗所，以弗所是当时的交通中心，你要去什么地方都要经过以弗所，所以既然这边有这么多人来人往，然后有旅客经过那个地方，然后要回到他的家乡，如果他在那里传福音向很多各地的人来的话，哎，那这样不是方便多了吗？所以他不需要到处跑，效果也不错啊，神也给他开了这个福音的门，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就设立一个神学院啊，在当时来讲推拉奴学房啊，吸引各地的人来啊，所以这样的宣教方式好不好？也不错啊，所以拿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宣教？可以啊，你只要上网就好了如果你的东西是好东西的话啊，你在网上就会很多人来看啊，那这样子的话也会帮助啊，能够把福音给传出去啊。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是没有界限，所以你借着网络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到世界各地都可以，可以看到，也可以听到啊，可以听到。所以我也常上网啊，在上网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有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啊，或者说有很多的资料，我们都可以看啊。所以这个哥罗西教会是当初是有一个叫以巴佛把他带领啊过去的。那保罗写的这个哥罗西书啊，是他在监狱里面写的啊，记得那监狱书信有四封监狱书信啊，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腓立门书跟哥罗西书这三个啊。那比较这个比较有相关的就是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比较相关，在这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啊，哥罗西的教会他们读的看的那个书就是哥罗西书，可是他除了看这封书信的话之外呢，你还要看另外一卷书信，那卷书信叫以弗所书吗？应该要看以弗所书，可是不叫以弗所书，他说从哪里来的？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啊，从老底家的书信。你看到啊，如果第四章的第十六节，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啊，叫他们也念，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。哎，互相交换，你们会不会讲互相交换？你们书看完了啊，在资讯这个不发达的年代，我们常常就互通有无，现在也是一样。像我去别的地方，我去一个地方的神学院啊，神学生他说，哦，老师，我这边有很多的资料从网上下载的，还有谁给我们的资料？我说我这边也有资料，怎么办呢？我的资料给你，你的资料给我，所以他的资料就到我这边，我的资料就给他了啊。 那下一次我碰到一个人，哎，又是一样啊，我的资料给他，他的资料给我，所以你发现那个资料怎么样？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
交流很频繁。
哎，交流越来越频繁，这个知识的发达是，这个是突飞猛进，是很多，是爆炸性的那样子的啊。所以在末后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啊，那个知识会越来越多啊，会那个加增啊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看这个在当时是保罗的书信传到各地去。啊，那老底家这个地方是属于亚细亚，大家知道亚细亚啊，亚细亚是一个省，像台湾省，啊，台湾省不是有很多台北、台中、台南的啊，所以是一个省。那老底家呢是一个城市，记不记得在启示录，耶稣叫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，是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是一个省里面的七个教会，那七个城市。以弗所啊，啊，别加摩啊，士美拿、啊、等等的，一直到后来是老底家，所以老底家是属于在这个亚细亚的教会当中，因为是一个那个整个省在那里啊。那老底家是跟哥罗西靠得很近啊。以弗所的要去这个哥罗西的话是蛮远的啊，将近100公里，超过100公里。那个老底家的话是在边界上啊，像我这次去萨尔斯堡是在奥地利，对，可是他在德国的边界。我们去的接待家庭，他说你住在哪里？他说他住在德国。哎，你不是奥地利人吗？他说不，我们住在边界。他住的地方是靠近德国的边界啊，所以他买东西就是过了一个边界啊，然后就到德国那边去买东西啊。所以这个老底家跟哥罗西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还有跟他们有关系的就是，你看到他的信差啊，他的信差是有一个叫做推基古，有没有？第四章的第七节。那这个推基古在以弗所啊，他也是一样啊，在第6章的第21节啊，经由我所亲爱的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啊。所以是两个是同样一个，这个同样的一个带信的人，推基古，他带信到以弗所教会，带了以弗所出去啊。那到哥罗西呢，他带了这个哥罗西书来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人，还有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到有跟他相关的，这里叫做有一个叫安尼西姆，啊，在第8节啊。第9节，我又打发另外一个亲爱忠心的弟兄阿尼西姆啊，他是你们那里的人，对吧？讲到你们那里的，是哥罗西教会的人啊，阿尼西姆，他要把这里一切事情告诉你们啊。保罗现在在监狱里面，情况怎么样子啊？阿尼西姆会告诉他们。那如果你看到腓利门书啊，你看到腓利门书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也提到有一个叫做阿尼西姆的，啊，在第10节，他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啊。保罗有没有生孩子？
没有。
他生了孩子啊，就属灵的孩子所生的啊。我说我好像是为你们受了生产之苦，对，我们传福音像不像是生孩子啊？有时候像是生孩子啊，有时候是会不会生不出来？哎，怎么这么久了还生不出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的有一个妇产科医生讲说，哎，就是孩子如果生不出来的话怎么办？不是，要把hold住啊，你不要让他跑掉啊，对，再怎么样你要把他 hold 住啊，就是把他啊抓得紧紧的啊，先他不出来没有关系啊，时候到了他自然会出来。所以这个阿尼西姆，你看第10节啊，他是我捆锁中所生，他在监狱里面啊，把福音传给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啊。他说：“我为他求你，他从前对你没有益处，如何如何啊？”那这个人阿尼西姆其实他是一个奴隶啊，从腓利门家里逃出来的。那腓利门呢，欠保罗一个情，就是哎，你欠我福音的债啊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是我保罗写信给你，我求你了，但是其实你也欠我啊，所以你欠我一个情。那我现在求你，让这个阿尼西姆啊，你好好善待他。好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相关的啊，阿尼西姆他是哥罗西教会的人，腓利门也算是哥罗西教会的人啊，所以 他 这两卷书信是一起带过去的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保罗就是说你们要读那从老底家来的书信，那个就是以弗所书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东西搞得清楚了吧啊，搞得清楚啊。所以这个讲的东西都是很类似的，那我们看内容也是一样，以弗所书讲的主要是指的教会，那哥罗西讲的主要是指的耶稣基督啊，耶稣基督。可是里面很多的字啊，很多相像的，在这个我们上次有看到哈、啊，大概有75节的经文是啊是相关的，一模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也是一样啊，有很多东西好像在哥罗西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最后一个段落啊，讲到哥罗西书的最后，我们讲到说荣耀基督啊，就是我们教会蒙召啊，教会蒙召的目的是什么？你们被召最终是要做什么事？
要传福音荣耀神，
传福音荣耀神啊，荣耀他啊。所以神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对，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方式是怎么样子得荣耀？我们传福音啊，传福音就可以神就得荣耀了。
要在耶稣基督里，
我们要在耶稣基督
里，
一切丰盛哦，这个是有上关。荣耀在哪里？荣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
啊。
保罗也曾经讲说哈，恐怕唯恐我传了福音，自己反被什么
弃绝
了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为主做工好不好？是不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为主做工，最后的结果是被弃绝的，最后被关在门外的，最后没有得着荣耀的，有没有？
有
哈，对。可是最终神要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进到荣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是被召的嘛。我们看几个经文啊，在罗马书的第8章28节，我们讲到被召嘛，被召是一回事情，对。那耶稣讲说被召的多怎么样？
选上的少
啊。那有没有被选上之后又被刷下来的？也有嘛啊，被选上被刷下来。扫罗王对不对？是不是神选的？是神选的嘛，他研究嘛，研究这个不是人选的嘛，是谁选的？神选的。神选的，最后后来的结果呢？后来他因为悖逆啊，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他弃绝，他就弃绝扫罗啊，厌弃扫罗。所以是因为神不喜欢他吗？不是，是为什么呢？他没有遵行啊，是因为你厌弃我啊。所以我们常讲说啊，不是神不要我们，记得啊，不是神不要我们，是谁不要谁？
我们先不要，
是我们不要神啊。所以扫罗的情形是不是因为你厌弃我的你，所以我也厌弃你做王啊？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。你看到第8章啊，这个经文我们常常引用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28节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我们被召嘛，对啊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所以最终是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长子的意思是他第一个出来，他是首先的，对不对？从死里首先复生的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出来，我们好跟着他嘛。我们要进窄门，对不对？窄门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走过窄门？
窄门是很难进去，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
还是可以挤进去，对不对？
死路一条，跟着那条路。
你们有没有爬过那个什么洞啊？洞、
哦、对对对。
好，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喜欢，比如说蝙蝠洞哈，对吧？什么洞啊？那边有很多蝙蝠、啊。哎，发现其实是有个地洞，哦、我们下去看都是怎么样？都是乌漆嘛黑，看不到。那前面的人带着手电筒，我们呢？跟着他后面走，对，有时候有个地方根本就是只能够钻进去的啊。窄门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只能几个人走，
一个人
走，两个人能走的话就不叫窄门了，那门还蛮宽的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人走的意思表示说，你要跟着前面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前面那个人怎么走，你要跟着那个。所以耶稣叫我们走窄门的意思就是紧紧的跟着他，跟着耶稣嘛，对，他过去了，我们可不可以过去？我们当然也可以过去啊，除非你太胖了，吃太多了，对，头太大了啊，哦，奇怪，这个啊，所以他在弟兄中做长子的意思，他会带领我们，所以我们效法他， 他怎么进去我们就怎么进去，耶稣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，所以他说预天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他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所以蒙召是第一步，但是呢被召的多选上的少，注意哦、啊、好，被选上了，选上之后呢你还要什么？你要跟随到底，你要跟随到底。所以有讲到说我们最终能够跟随羔羊跟他一同得胜的三点，记得啊，我们常引用的那句话叫做蒙召
备
选，还有什么
彩带？
哎呀，看圣经啊，启示录啊，十七章十四节，蒙召备选有忠心，
有忠心，
有忠心啊，可以把它记起来啊，蒙召备选有忠心才能够跟羔羊一同得胜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，对不对？忠心的意思是怎么样？忠心到底嘛，你不是跟到一半就停了啊？你被选了，哎，被选就是要跟从他嘛啊！你看那三个仆人，记不记得我们耶稣讲的三个仆人的故事啊，比喻啊，有的给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，对不对？这个两个就被主称赞嘛，因为你赚了同样的钱啊。耶稣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，你看忠心，对不对？忠心又良善表示忠心跟信心其实是同一个字啊，你忠心信实啊，信实是同一个字，你忠心到底，你的信心经过试炼，但是你却没有退后啊，你继续跟随跟随，你没有说骨折里向后看的啊，很努力跟随他周在门，到最后可不可以进去？
可以，
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你也要往哪里去，羔羊得荣耀你也要怎么样？
得荣耀。
羔羊得胜你也要
得胜，
你也要得胜。好，所以我们进到荣耀里面，不是说我们得荣耀的意思，或者叫基督得荣耀，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，记得啊、哦、你为他做事你也可能被弃绝，对，保罗说唯恐我传了福音自己反被弃绝，耶稣也讲说到那日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不是为了奉你的名啊赶鬼，奉一个明星许多异能啊，奉名传道吗？他最后说
这些
作恶的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记得我们的信仰最重要，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要跟主合而为一啊，因为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进到荣耀里去啊。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啊，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十节啊，耶稣得荣耀的方式是怎么样得荣耀
啊？
受苦吗？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记不记得那句话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那耶稣就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个子粒啊，仍旧是一粒，但是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，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当他死了之后，哎，他得荣耀，然后呢会带领许多的儿子也进到荣耀里面啊，我们也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。所以你看到第二章啊第九节讲到说耶稣他为我们啊受了死的苦啊，为人人尝了死味，对不对？他为我们担当一切的苦，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何以的。所以进荣耀，记得得到荣耀的只有一条路，是一个荣耀的路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路也是一个舍己的路，我们如果不舍己的话啊，我们不放下自己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啊，我们的不会改变，我们还是旧的生命啊。可是当我们愿意舍己之后呢，我们的生命死了，神的生命就怎么样？
不断的成长，
不断的成长就起来了啊，你死了才有生啊。所以你看到荣耀也是一样啊，荣耀是因着受苦啊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七节啊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啊。所以得荣耀的条路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跟主连接，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必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。那这个就是哥罗西书跟那个以弗所书所讲的啊。这个最重要的经义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跟基督合一啊，跟基督的合一。当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神也要得荣耀啊！天上不是有声音说，这个我已经 得到荣耀啊，我还要再荣耀，这句话是为着我们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怎么样让神得荣耀呢？就是我们的生命跟主合一，神的荣耀都在他的里面啊。然后我们读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1节里面就讲到这句话啊，我们可以说但愿啊，他在哪里得荣耀呢？他在教会中得荣耀。我们唱一首歌吗？愿他在教会中得荣耀啊。怎么得荣耀呢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而是基督的生命彰显在我们里面。你看第21节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哪里？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。所以他得荣耀是在教会，但是教会要怎么得荣耀？就是跟基督合一，在基督里。因为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，基督就是神的荣耀啊，他是在创世之前就跟父同享那个荣耀，但他要把这个荣耀给我们，给我们的方式是怎么给呢？就是跟我们合一。所以你看他约翰福音的第17章就讲到说合一，对不对？我要把这啊，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第17章的第5节，他说：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，对，都在他里面啊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替我们祈求了，第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，为他的门徒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啊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是他们都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啊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一啊。所以彰显荣耀的方式就是，你把基督啊。跟基督合一，让基督在你的里面，你在基督里面，啊，你就可以得着荣耀，因为荣耀是在他里面啊。好，那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个，我们现在看这个的经文啊，哥罗西书从3章18节，讲到你们做妻子的，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熟不熟悉这个经文？这个经文跟以弗所书第5章很像，对不对？啊。然后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啊，第20节这边讲到儿子跟父母的关系，前面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。那第22节又讲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以弗所书也讲这三个关系，有没有啊？中国人也讲不讲这个啊？中国人也讲了，这就是三纲，对不对？我们念那个古文的时候，三纲是什么？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啊，讲到我们君君臣臣啊，就是说有一个关系，伦理的一个关系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边也讲到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结构，有家庭的关系是建立在父母、子女，还有妻子跟丈夫的。那另外一个是讲到我们跟社会的关系是一个主仆的关系啊，政府跟臣民的关系是这样子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在整个社会当中最三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这三点啊，夫妻、父子还有主仆。那这个三种关系也可以用在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？
有。
有没有父子的关系？有没有主仆的关系？也有啊。所以这三个关系啊，就是也讲到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你看到第一个是圣徒蒙召，就是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跟他有一个夫妻的关系，我们也是神蒙慈爱的儿女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顺从他啊，我们做义的奴仆，对不对？你顺从谁就是做谁的奴仆，我们要被圣灵引导。所以从这个三个，他提到这个三个人际之间的关系，但是这三个之间人际之间的关系呢，也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啊。那所以当耶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关系就把它连接在一起啊。所以我们属灵生命上当中看到夫妻两个啊是成为一体的， 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那边就提到啊，然后讲到这是一个奥秘啊，是极大的奥秘，是指的基督跟教会说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关系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关系，也有一个爱的关系，所以我们跟主之间就是建立在爱跟顺服。神爱不爱我们？爱我们。我们能爱不爱神？我们也爱神啊。我们怎么印证我们是爱神的？顺服啊，你要遵行他的旨意，你就是爱他了。如果你爱到一个地步的话呢，你们喜欢一个人，喜欢到一个地步，你就想把他怎么样啊，我爱，我巴不得把你给吃下去了，把你吃到我里面去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啊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。那另外一个是父子的关系哈，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儿女呢？我们凭什么成为神的儿女？因为耶稣基督，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基督里的话，我们也变成什么？变成他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他是长子，
我们也是长子
哈。你要做老几啊？我们以为说长子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
对，
长子只有一个。那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排行老几？
算不清楚
啊、哦！圣弟兄，你是排行老几？你在神的儿子当中，你跟苏牧师是
谁排在前面？
谁排前面？谁排后面啊？我们应该要做什么？
长子。
有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只希望做老二，对不对？”谁死？你怎么敢妄想要做老大啊？你在黑社会当中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有人知道你想做老大的话，怎么样？那你就
很危险，
那就很危险了。我们都想做老二，对，这个老二哲学，老二好不好？
好
啊，会不会很贪啊？耶稣的两个门徒，他说：“哎，主啊，你德国的时候怎么样？一个坐在右边，一个坐在左边。”哦，他们都想做老二，对。那旁边的人听了说：“哦，你们做老二，那我们做老几？你要做老三、老四、老幺，变这样子啊。”所以老二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做老二，对，我们要做老几？
老大，
还做老幺？
做老幺比较好。
老幺也不错。
老幺也不错啊。所以降卑的低升为高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我先做老幺。哎，不，你做老大。有没有这种人？他不想做老大，他想做老幺，可是后来被人家拱上去，变成老大，有可能哈。电影上也常演这个主题啊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，我们是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想大一点，我们要做老大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耶稣不是已经做老大了吗？他是长子啊，我们怎么可能还做长子？他是王，对不对？王有几个？
一个。
王只有一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想不想做王？哦，你这个非分之想啊！如果在清朝，在以前的专制时代，听说你要做王的话，这个人怎么样？砍头啊，对不对？刘邦跟项羽，对不对？刘邦跟项羽，他们曾经哎看到秦始皇在那边出巡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不一样。刘邦的反应是什么？大丈夫当如是也，对不对？你要做大丈夫，就要做像皇帝那样。秦始皇多威风啊，对不对？那项羽看到了怎么说？
啊，
彼可取而代之也，对不对？说，哎，他这个位置我可以坐，哪一个人比较有豪气？项羽，对不对？啊，项羽说，哎，他的位置我也可以坐啊。那我们讲说，我们要不要做王？圣经上讲哈，我们要不要做王？我们本来不想做王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不行啊，谁要我们跟他一同做王，对不对？圣经上有没有讲说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做王？
有，
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王不是只有一个吗？那我们这凭什么可以跟他坐坐？坐宝座的有几个？
一个，
只有一个
嘛。那宝座哈，你宝座是不是很宽？
大，
像这个 pew 一样的很长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可以坐，还是宝座只能坐一个人？与他合一吗？我上次不是讲说我在欧洲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坐个王冠的宝座，照一张相。哎，我的太太呢？
在旁边
是一个王后的宝座，对，哎，他跟我坐在一起，我们也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要与他同坐宝座，我们要与他同坐王，我们也要成为长子啊。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是神的什么？ 长子，对不对？不只是选民，以色列是我的长子。哇，那以色列长子，那我们就老二吗？不是哈，我们也要成为长子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，我们来到不是西乃山，我们来到呢是锡安山，啊，是永生神的诚意，在那边哈，在那边天上有什么？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哈，在第12:22，你们来到乃是来到锡安山，希伯来书啊，12:22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诚意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啊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我们到天上去了啊。那还有谁呢？23节，大家注意到看这个啊，这个字很，对啊，这把记起来啊，这个圣经就把它记起来，很好。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哦，这个好绕口啊。第一个是讲的是名录在天上，我们的名字有没有录在天上？
有
吗？哦，耶稣不是讲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高兴，你们要因着什么欢喜？名字记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我们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，名录在天上诸长子，对吧？长子有多少个？
很多个。
有诸个啊，诸个就是很多许多许多啊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不只是跟他同坐王同坐宝座，我们也怎么样？
同坐长子，
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我们人想不透的，可是这是一个奥秘，对不对？奥秘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他合一嘛，我们在他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奥秘我们就不难理解了，我们也要成为长子，对，我们也要进到荣耀啊。以前是神不把荣耀分给别人，现在呢他要把荣耀给我们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啊，所以在天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呢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，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呼叫阿爸父啊。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合一的观念啊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父子呢啊，你的儿子长得像谁？就像爸爸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，是你完完全全成为他的样子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就是要完完全全成为他的样子啊。所以夫妻父子所代表的就是跟他合一啊。那这个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爱跟顺服的一个关系啊，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啊。如果夫妻跟父子关系没有爱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关系就会不好啊。但是这个爱里面当中也有顺服，有我们该做的那一部分啊。神他爱我们，他已经做到他那一部分，但是我们呢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顺服啊。所以讲到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啊，妻子当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都是在主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。那同样的，做丈夫的呢啊，要爱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爱到一个地步是呢，你愿意为他舍命啊。我们做丈夫的爱不爱妻子？你愿不愿意为他舍命？我们要做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要真的是愿意放下自己啊。那父子的关系也是一样啊，你们要听从父母啊，这是在主里面所喜悦的。然后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啊。所以很多做父母的啊，在教养孩童的时候，常常是顺着自己的情绪啊。父母啊，他今天情绪不好不高兴的时候，你们做儿女的怎么办？哎，最好安分一点，安分一点。什么时候那个他情绪来了，有些父母亲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那他就会惹儿女的气，我们就丧失了志气啊。所以很多要做这个内在医治的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以前的父母比较不懂这方面，在生活艰困的环境里面，那我们当然也能够体谅啊。那但是我们看现在父母就不一样啊，现在父母哇去学怎么样教养孩童啊，哎呀这啊，要鼓励，多鼓励他们，不能讲他们什么什么啊。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不像是过去哈，但是我们老一代的啊。
所以这个惹哈，我觉得很多像现在在美国，你说父母就是说怕惹儿女生气，就样样顺着他，单样就把他教，就是说用神的话教导他，不是用血气，血气教，就你自己的个性就在孩子身上看出来了。
所以这就是说， 我们还是用情绪来带领我们的孩子，
对，
因为现在不像我们以前生活很艰困啊，艰困的环境之下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就把这个压力带到家里面，
带到儿女，
我们现在没有压力了，对不对？没有压力看什么都好可爱，对，因为孩子你总是爱你的孩子，可是爱到一个地步你就变成什么溺爱了啊，你要什么就给他，太宠了嘛啊，这个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，也舍不得打他，哎，你要爱他，给他吃这个，给他吃那个，到后来呢，哇，越吃越胖，或者是他就不晓得纪律啊。那圣经上的教导是叫讲说，我们要不要教养孩童？
要，
我们要不要打孩童？要，但是打孩子呢，你不能到了大了还在打他，对不对？你要他小时候要管教他，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很多东西不懂。所以你要用杖打他，实际上也讲的说你要用杖打孩子，这样子你用杖打他，你是不是不爱他？还是爱他啊？你可以救他的生命，免下阴间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可以保守他，因为当他这个被管教之后呢，被管教之后就不一样，因为你管教他是在爱里面管教，在爱里面管教，那他可以体会到主的爱呢，他也可以体会到哦，原来有些事情该做不该做啊。所以很多很有成就的人，其实他的父母啊，像有一个叫胡适啊，大家知道胡适啊是很有出息、很有成就的。他的母亲怎么管教他啊？他的母亲管教他，当他做错事，跟他讲清楚，你做错这个，做错那个，所以我要惩罚你。我惩罚你的话啊，我现在打你，拿那个藤条来打他。然后打你，你不要叫，不要让隔壁的人听到，跟他讲好。但是你犯了这个错误，我必须要惩罚你，打，哦，他就认真，哎，他就记得母亲这样子管教他，那他以后就不会犯错啊。所以每一个这个成功的人背后，有时候父母的管教也是很重要的啊。像孟母三迁的故事，我们知道啊，他会知道怎么样来管教他的孩子啊。所以父母亲也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，不是按着自己的情绪。
所以孩子怎么犯错哈，要先纠正他，不然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打，对不对？
对。
就说你如果不就那样打他，宝宝挨打，他不知道他是为什么。
我也看到有，
我觉得中国人有时候很用情绪去教孩子。
我也看到有些孩子已经到了五六岁，哇，那就很难管了，因为你一直溺爱他啊。你从两三岁其实就应该调他啊，但是如果到五六岁你都已经那样，我看到有的做这个儿女的啊，哇，他把你妈妈的爸爸的那个
吃定你了
，
吃定，完全
吃定。
哦，我还看到就是说妈妈在骂孩子，然后呢这孩子很会讲话，然后会学妈妈讲过的话，他也讲回去，这是你该做的吗？这是你这样做，他讲骂回去说，哎，你这是你该做，妈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然后他也知道说妈妈不会打他，他就会吃定你啊。那样子的话其实是我们要调整啊，调整，所以要管教私生子，你就不管教，懒得，哎，随便你啊，哎，吵死了，给你两块糖，好，或者说是很多，譬如说你孩子给人家带，人家很就嫌你很烦的时候，他就给你吃这个，给你吃那个，让你安静下来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子对他不见得是好的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还是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啊来管教我们的孩子。那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讲到这个三个关系啊。那哥罗西书讲到夫妻的关系，讲几句话而已，对不对？两句话就结束了。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也是两句话，他比较多讲的是仆人跟主人的关系。那在以弗所书比较多讲到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。如果你看到啊，这妻子跟丈夫讲的好长啊，那主人跟那个啊都是带过去的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两个 focus 会不大一样。那因为在以弗所讲的是教会，哈，教会是基督的妻子，基督的心腹，是这样子啊。那这边是主要讲的是基督，那特别把仆人这个部分讲的特别多啊。那讲到这个仆人这一部分，仆人跟主人这个部分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对不对？但他来是不是要服侍我们？
是。
他是不是受人的服侍？他不是，他来是要服侍我们，对不对？而且为我们是吧？为我们舍命，为多做了多人的赎价，所以我们从这个仆人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那一部分啊。 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弥赛亚，在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，他不只是荣耀的王，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但是呢在旧约里面还启示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。我们读到以赛亚书53章，对，那个我的仆人啊，如何如何。好，所以记得耶稣来的时候他讲说，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啊。所以他谦卑降卑，而且他来到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，而且是取了奴仆的形状啊，顺服。当时的奴隶啊，最重要的是你的态度上的，你一定是要顺服，完全的顺服，跟我们这边的仆人不大一样啊。以前的这个仆人叫做奴隶，在当时罗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奴隶，旧约里面有讲到奴隶，奴隶的在罗马那个时代已经不把你当做人了啊，把你当做什么？
买卖
是一个物品，一个商品啊。所以这一个奴隶值多少钱啊？我养了好多奴隶，奴隶生下来的呢还是奴隶啊，这生下来都是一个奴隶的阶层在那里啊。那我们是一个贵族，我们是个自由人的阶层，那会不一样啊。所以当时他们没有人权，那他们所做的就是完全顺服，主人要杀你要干嘛啊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争论什么啊，你就是完全顺服。那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他也是做奴仆，他成为奴仆的形状啊。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里面就提到啊，耶稣基督他来的就是这个样子，他本来是有神的形状。对，在第二章第六节他说，第五节讲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。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在这里，要彼此顺服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哈，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哈，在以弗所书的后面里面有提到。所以他来就是成为一个仆人，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在十字架上哈，你知道在十字架，罗马人可不可以被钉十字架？不可以哈。你一个自由人在当时啊，你不能够被钉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谁会被钉？是那些奴隶的，那些强盗罪犯的啊，已经剥夺你的人权的那个，你才能够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保罗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最后死有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保罗没有哈。在教会历史讲到保罗死哈，他殉道时他是被砍头，他为什么被砍头呢？砍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你不能够侮辱，因为在十字架刑罚是一个羞辱的一个记号，只有这个奴仆哈，奴隶才会被钉在那里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你就知道了哈，他不只是被人家定罪，而且呢他成为奴仆的形状啊，他才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讲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走十字架道路，然后背起十字架啊，背起十字架的表示说我们是什么？我们都是奴仆啊。你有没有你的 right？ 你有没有你的权利？你不能说哎，你为什么要钉我呢？没有理由的，钉你就是钉你，就这样子啊。你没有 right， 你能不能讲跟你抗争？你们辩护什么？你不能辩护，反正你就是死，就是要这样子哈。所以耶稣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这样子成为奴仆的形状。然后第九节，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。所以这边讲到主人跟仆人是一个决然的对比。耶稣基督来，他降卑成为奴仆，降到卑的不能再卑了，低的不能再低了。可是当他降到最低的时候，神就怎么样？将他升为至高，成为万主之主，成为万王之王。这个就是，这个是我们神他所要做的啊。他叫一切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我们要让荣耀归于父神的样子的方式是怎么样？就跟他一样。我们降卑，完全的舍己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降服，然后呢神会把我们高举，跟耶稣一样啊。然后父就怎么样得荣耀啊，父就得荣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是主他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啊。 好，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主人跟仆人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，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。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世上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来到这个世上来了啊，我们都有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身体，我们有意志，我们有情感，我们是不是自由的？
啊，
在基督里就是自由的啊。那现在呢？如果你还没有在基督里的话，还没有信主的话，你自不自由？
看起来好像自由。
看起来好像自由，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？
有啊，
有自由意志嘛？对不对？对，我叫你往东，你可以往西往南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对，我们有没有自由意志？要做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是有时候我们会比较视实物一点啊，看到这个人比较嘿凶一点，我们可能会听他的。可是我们都有一个自由意志。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身体，对，神为他预备一个身体，他有没有自由意志？他也有自由意志啊，记得啊，他也有自由意志。我们看第十章啊，第十章的第五节，他说：“基督来到世上的，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他有个身体，对不对？身体、意志、情感都在他里面，跟我们一样，他要做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：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。”那时我说：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啊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也就是说我完全顺服你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个啊，那这个经文它是引用诗篇四十篇啊，我们看一下诗篇四十篇，我们把几个经文合在一起看啊，这个蛮有意思的。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说他是完全顺服天父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都是父叫他做的他才做，所以他虽然有自己的自由意志，可是他选择呢顺服，选择完全顺服啊。所以神不强迫我们，如果强迫的话，这个就不叫做甘心的啊。所以我们所献的是一个甘心愿意顺服。第四十章啊，他说：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，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啊，你已经开动我的耳朵，燔祭和赎罪祭是非你所要。那时我说：看到我来了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所以他是引用这段的经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引用这段的经文，可是这边讲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。然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是说你已经为我预备身体，这开通耳朵的意思是什么？开通耳朵，啊，耳朵塞住，对不对？把开通是的。他这开通的耳朵就是把耳朵打一个洞，打穿，啊，叫奴仆啊，在奴仆的一个表示是一个奴仆，我来了，就是成为你的奴仆。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时候在旧约提到他啊，就说他是一个奴仆，奴仆形象，耳朵钻了一个洞。我们看在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就讲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，出埃及记的。二十一章讲到说，奴仆在旧约的奴仆跟罗马时代的奴仆不一样哈。罗马时代奴仆就是一直为奴仆。我们在美国曾经有段是有奴隶制度，黑人黑奴，对不对？黑奴也是一样，他的方式就是跟罗马时代的一样，你孩子生下来都是奴隶，很好分嘛。我们白人哈，皮肤白，黑人就知道是奴隶，跑到街上一看到，哎，怎么那个奴隶在那里啊？可以把他抓起来。那这个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，犹太人有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卖做奴仆，因为太穷了嘛，啊，卖做奴仆，但是有条件，过了七年或者是有一段时间，你要让他自由，这是律法上讲的。他不是你，不是说他这个人就完全属你的，不是说他是你的商品，啊，他你要给他自由。所以二十一章他讲说你要对待奴仆啊，你看第二节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，他必服侍你六年，第七年怎么样？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啊。然后他若孤身来，也可以孤身去啊，如何如何的啊。他做奴仆的时候，这段期间他拥有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他的，都是你的。可是过了这个时间之后，你要让他出去啊。那可是你看第五节，倘或奴仆明说：“我爱我的主人”，对，我们爱主人和 我的妻子儿女，我不愿意自由的出去。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，啊，要带他到门前，靠近门框，用锥子钻他的耳朵，他就怎么样？永远服侍主，永远服侍主啊！所以，你如果爱主人，我们是不是神的奴仆？对，我们他是他，我们爱不爱他？哎，我们做这个仆人，做奴仆要做多久？神啊，我做6年就好了，还是说永远做？永远做，我要永远做啊！我哎，打个洞吧啊！打个洞之后，我就永远服侍你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。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是完全的顺服天父，所以他就打个洞，我永远服侍神啊！我们要不要跟他一样？我们也要跟他一样啊！所以讲的就是这样子啊。他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主人跟仆人的一个关系啊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一个仆人。
啊，
我们要做他的榜样啊！啊，他要做我们的榜，学习他的
哈。
耶稣有没有穿耳朵？属灵上有。我们有没有穿耳洞？
我们属灵。
属灵上也有，属灵上穿耳洞，就比如说我们的耳朵要受割礼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不，斯提凡不是曾经骂那些这个犹太人吗？你们这些心与耳未受割礼的啊，为什么圣灵在对你们说话，你们还硬着心不听吗？啊？所以我们讲到说啊，要服侍主的，记不记得那些祭司啊，你的指头好，要沾上血，要抹上油，还有右脚大拇指也是要沾，还有一个地方要沾的是什么？耳垂，你的耳垂啊，右手代表我们所做的啊，都是要做神要我们做，但是重要的是你要听从，耳垂的表示说我要听从神的话，我不顺着自己的意思，神说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做的事情都是神要我做的，我所走的道路都是神要我走的啊！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仆人的一个概念啊！所以我们就是耶稣已经做了奴仆，成为榜样。记不记得他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他替门徒洗脚吗？替门徒洗脚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讲说：“哎，我是你们的主啊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呢，我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当效法我啊！我怎么样子为你们洗脚啊？你们也要彼此洗脚。”所以彼此服侍，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们很乐意服侍。当你发现你哈，你很喜欢服侍人的时候，表示什么？基督的生命怎么样？在你的里面啊。我们刚开始这个社会上，我们都是要受人的服侍嘛，对。可是发现哎，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哎，我很想服侍人，对。这个是什么？当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，我自然就会做出来。啊，当耶稣基督在我里面，我自然很乐意给。很乐意给，所以这个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，在另外是彼得前书啊，彼得前书。所以我们讲到不只是服侍，不只要讲到顺服啊，还要与他一同受苦，因为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一定会受到一些委屈嘛，啊，受到一些好像是不公平、不公正的对待，但是。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反应是什么？要柔和谦卑，知道说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、神所量给我们的啊。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的话，哎，我们自然可以把神的生命活出来。你看彼得前书的2:21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”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！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啊！点点点点，你他所说的鞭伤，我们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那里去。你发现，当我们跟随他的脚踪，效法他的样子，很委屈，对不对？但很委屈的时候，其实啊，主的生命怎么样？就显出来了啊，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让神得荣耀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家庭的关系，还有主仆的关系啊。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并没有啊要去改变当时的环境，那个奴隶制度啊。如果从这里看啊，保罗在当时，哎，他叫安尼西姆啊，他并没有说，哎，你们把那些奴隶都给释放了，没有啊。阿尼西姆从主人的家里逃出来之后，保罗叫他什么？
回去
干嘛？
回去
你继续服侍你的主人吧，继续做你的行业职业吧。而我们说，哦，保罗好像你在支持奴隶制度嘛，那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不在乎环境怎么样，在乎我们的心理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们只要有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碰到什么事情，其实我们就像是服侍主。你看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不管你碰到怎么样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啊，好像是个奴隶，人家把我们当做奴隶，这又何妨？对，只要我们把神当作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奴仆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世界上的那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可以承担啊。所以你看这边第二十二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你们做奴隶的啊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诚实敬畏主，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做给主的。只要有主在我们里面，你会发现啊，我在服侍人，人家好像说了让我受很多委屈，但是我里面还是会有个喜乐在我们里面啊。那这个呢，不是做给人的，是做给主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这个基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彰显在我们里面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如果你不肯顺服基督的话，你里面不会有基督的生命啊。那另外一个讲到说，你们做主人要公平，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，所有的权柄都从神那里来的。所以他讲到仆人的部分，也讲到主那一部分。那讲到主的话，真正的主是谁？就是神啊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万王之王啊，万主之主。那他的判断，他最终他会再来啊。那再来的话，他会来审判这个世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关系都可以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啊，就是跟他合一，效法他的榜样，降卑，向他降卑受苦，你就被高升啊，神就把你升为至高，在基督里啊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好，所以这个讲的三个部分是这个夫妻、父子跟主仆。那接下来他又讲到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啊，这边讲到祷告的部分啊。保罗他是一个会祷告的人，所以他也要求啊他们去祷告。那他祷告呢，不只是你们要恒切祷告，还要再次警醒感恩，你们也要为我祷告啊。所以他这是给他们的勉励啊。祷告，你们祷告多久？为了一些事情祷告，你要祷告多久？你要恒切祷告啊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已经祷告5分钟了。好久，够不够？这个还不算哈，真正的祷告是要恒切。耶稣也有这样子的祷告，教导哈，就说你们要经常祷告，你们要不住的祷告，不可灰心啊。然后呢，当我们继续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其实祷告代表我们生命就跟神连接。你越祷告，你的生命就越跟神亲近。你越跟神亲近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就知道他的意思，你就知道他的旨意啊。你就按着你的，可以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这里啊。那祷告要恒切，就是直到神垂听了，神把你引到这个他的旨意里面啊。也要警醒感恩啊。那耶稣也跟他的门徒讲说，你们要警醒啊。现今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啊，我们若不警醒的话，我们会中了仇敌的诡计啊。那让我们就能够为着凡事谢恩啊。在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定的旨意是什么？不住的祷告，哎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跟凡事谢恩哈。所以当我们生命在他里面，你会发现啊，我们不只是可以不住的祷告，不住的连接啊，我们也可以凡事谢恩。然后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他会引导我们啊，不只是为自己求，你会为别人代求，大家就会有一个身体的关系啊。所以保罗求这些哥罗西的圣徒也为他祷告，那这句话他也曾经跟以弗所教会所讲的啊。祷告什么事呢？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啊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啊，我为此被捆锁，然后叫我按着所说的话将奥秘的事发明出来。这个奥秘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，就是跟主耶稣基督合一的那个奥秘啊。这个奥秘是借着圣灵就会可以被开启出来的啊。那接下来他又勉励他们说，你们要爱惜光阴。那这句话保罗也曾经跟以弗所教会也讲过啊， 要用智慧与人交往啊，你要做智慧人，尼弗所书也讲过啊，你们要在言语上常带着和气啊，好像用盐调和。那主耶稣讲，你们要做光，做盐啊，那就知道怎么样回答个人啊。那这是劝勉的话啊。那后面就提到这个几个的问安啊，第一个是介绍他的送的信差叫推基古，还有阿尼西姆啊，前面我们讲过。那后面呢，保罗为着他们替一些人来问安，当时跟保罗在一起的啊，有个叫亚里达古的啊，那在使徒行传有三次提到他啊，还提到马可啊，巴拿巴的表弟也问你们安。这个马可在使徒行传提到说，过去他跟保罗一起同工，那他是一个富家公子啊，所以他吃不了苦，他就离开保罗，在开小差了啊，他回耶路撒冷去了。那最后发现哇，这保罗工作这么好啊，第二次保罗要宣教的时候，马可也想去，保罗怎么样，不让他去，永不录用。巴拿巴是他的表哥，那怎么办呢？巴拿巴就跟保罗起了纷争，他们就分开来啊。那这个都有神的美意啊，那时候到了再分开来，分开其实保罗也是做他的那一部分，巴拿巴做他那一部分啊。保罗是一个布道家，传福音的啊。巴拿巴是一个什么？劝慰子，一位牧养啊。保罗可能没什么耐心啊，那个巴拿巴就很有耐心陪着他，他就带着一个人啊，他有没有把他带起来？
有
啊，这是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啊。十几年后，保罗在写到马可的时候说：“哇，这个马可啊，这个他到你们要接待他啊。”保罗后面又提到马可说：“这个人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啊。”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属主的人可能中间会有一些过节啊，但是到后来神又把我们带回来合一啊。那想到耶稣啊，耶稣这个字的原文就是耶稣啊，啊约书亚啊，是名字，是旧约的名字，约书亚应该是翻成耶稣啊，但是我们要区分，跟耶稣有区分，就是把它叫耶稣啊。那这个是奉哥里，他们是犹太人啊，他们是跟我一同从做工，是我心里的安慰。那另外呢，他又问跟他在一起当时有个叫以巴佛，哎，就是从你们那边来的这个啊，他让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啊。然后呢又提到说这个路加跟迪马，路加是个医生啊，我们为什么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，就是他在这边所提到啊，医生这个路加啊，他写了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。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认识这个路加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路加就一直陪着保罗啊。圣经上在使徒行传有好几个地方讲到我们，对吗？在保罗到了那个特罗亚的时候啊，那个路加在描述这件事情就变成我们啊，表示他从那时候加入，一直到保罗需要殉道的时候，在写提摩太后书，路加都跟他在一起。那另外一个讲到迪马啊，大家想到迪马想到什么？爱世界，以马贪爱世界。如果看到这个啊，提摩太后书啊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，他快殉道之前啊。你看到第十节，第四章第十节，他跟提摩太说：“你要赶快到我这里来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。然后唯独路加在我这里。”十一节。所以路加是一直跟着保罗啊，可能是保罗的私人的医生啊，他照顾他的生活饮食起居，可能保罗有些病啊，他陪着他。那迪马当时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，在监狱里写的时候，迪马还跟他在一起，到后来呢啊就离开他了啊，离弃我他走了，可是路加还在那里啊，所以我们看有一些相关的关系。那之后呢，他也提到说那个你们要读那个老底家的信啊。好，所以哥罗西书大致上我们对于它的背景，对于它的里面所讲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哥罗西书就讲完了。所以你们已经读了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啊，记得这需要再花点时间啊，再多看一下啊，这样子的话你们就可以把这两卷书信啊把它连接在一起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